感谢主，我能够在这个及时的能够看来上线呢、啊，这是神的恩典呀。也谢谢赖牧师开始给我们有一个开头。哈利路亚，看到你们的笑脸都很高兴，看到了以后啊，就本来不高兴的笑脸就不能不高兴起来，其实。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个跟人的眼泪啊，人的眼泪也是很奇妙的。人的眼泪哈、啊，快乐的眼泪啊，感恩的眼泪，得医治的眼泪，哭一哭，好像人就舒服了。这是很奇妙的，这是神给我们。所创造的哈、啊，这个灵魂体，这个外体呢，只是一种内在的一个表达，一个流露。神做工，通常就是从里面到外面，基本上呢都是在我们里面。那你说里面是哪里呢？当然是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的心里啊，来做工，在我们的感情里，在我们的思想意志里面这样做工，这样。然后怎么表达呢？是在我们这个身体里的表达，眼泪呢是其中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常常说眼神呐、啊，这个眼神，那就是眼睛的里面呢，还有意思，还有表达的意思在其中。恐怕我们很少想到神为我们造的啊，这些非常奇妙的东西。耳朵也有它的，也有它的故事。这个耳朵听得见跟听不见呐、啊，那是差得好远，要的神给我们造的，还是我们的内在的感情、思想、意志，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实在说来，是我们人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如果注重内在生活呢，就必须要注意我们。这个人里面所包含的多么丰富，也可以说是多么复杂。有时候复杂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都被它搅扰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多一些，多与它连接，多住在主里面。多安息在他的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呢，就会苏醒。圣经说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个意思是叫我们那个里面的人呢，完全清楚、明白，对事情看得清楚，对事情分析得清楚，也是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啊。就从迷蒙糊涂当中啊，就出来了啊。那圣经常用的就是黑暗与光明，我们呢也是光明之子，我们不在黑暗里面。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呢，要做光明之子。形式呢要正大光明，我是光明之子。这个不仅是我们，在外面做人呐、要清楚，乃是我们的里面呢要明亮，里面呢要一直保持明亮。主耶稣讲到那个眼睛的时候，他有很宝贵的教训呀。我既然我常常分享都是顺着圣灵的带领， 我根本没有想到哈、啊，主耶稣讲到这个眼睛，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很深的教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刚才我有提到那个眼睛，在圣经上记载这个大卫啊，他在神面前呢流眼泪啊，可以说是最多的一个人。他的眼泪呢，在诗篇的描述呢，啊，可以使他的床榻浮起来。他也跟神说，神啊，求你把我的眼泪啊放在你的袋袋里面，你的袋子存起来。神宝贵我们所流的眼泪，因为我们的眼泪哈、啊，是我们内心一个表达，内心的有伤心快乐啊，都会有眼泪流出来。那么是我们一个人感情的流露，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啊，也是啊眼泪啊比较多的人。大卫呢，这所以眼泪流的那么多，就是大卫啊实在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尤其是对神的爱，他对神的那个爱，哦，我告诉你，大卫那个爱神那是超过任何人的呀。他不仅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我最受感动的、最受激励的啊，就是当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哦、啊。他好几次就是可以说逃避了这个这个扫罗的这个杀害。他自己也说哈、啊、他跟那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的说哈、啊、我这是离死不过一步了。哦，他说这个话呢，就是因为有一次哈、啊、那个扫罗远远的把这个剑呢、啊，手拿的那个剑呢、啊，就扔过去。他们古代的人用这种武器啊，都是很善于使用的啊。那个扔过去的时候，那个大卫呢就一闪，那个剑呢、啊，或者戟呀、啊，就插在墙里面。那真是离死不过一步。后来有一次呢。他跟扫罗我说了哈，远远的就说，以色列王啊，你追杀我啊，你不过是好像是追杀一条死狗啊，一个鸽蚤啊，但是你要杀我呢哈、啊，你不要使我的血流的哈、啊、离耶和华远的地方。这句话哈、啊、非常打动我的心，常常呢就告诉我，大卫啊，真是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他即使被人杀了，他的血啊都要留在与耶和华靠近的地方。你知道大卫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是一生啊，他只求一件事啊，就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容颜。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所以呢，他连死，他的血，他都要留得靠近耶和华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句话哈有什么感想？我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啊就受激励。我没想到大卫所说的这句话哈，我的心呢就受激励。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要离开神。大卫他之所以哈、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因为他爱神。他不但是他爱人，他知道神爱他。他在他的诗篇里面呢，在描述耶和华的时候，他用各种的方式啊来述说到啊神的慈爱怜悯， 有一篇呢是专门是颂赞耶和华的，那个他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还有那么多赞美的那个诗歌，就是因为啊，他认识神，他因为等候神的时间多，不知道他花多少时间等候神，当然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啊，可是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啊，神就不断的就将他的荣美啊，就启示在大卫的里面，所以他那么样的认识，他做了那么多的诗，就是要来描述他所得到的启示，他在启示中所看到的那个耶和华的他的荣美，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在他的诗篇里面呢都写了。由于他这样的认识耶和华，所以他对耶和华的爱呀是可以说越来越多，也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对神的爱应该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当我更多认识一些神的时候，我那里面很自然就会更多的爱他，而且呢也会更多一些欣赏他，赞美他。这个赞美耶和华也不是我们的好像一种宗教的，我们那个等候神其中的那个深奥，那个奥秘。每一次我提到那个等候神，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总是联想到，哎呀，这个等候神给我们所带来的那个得着，我说的呢是那个里面的得着，那个对神的得着，对神的荣美的那个得着，对神的性情，神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那个得着，真是数算不清。你们呢已经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生活的人了，因为你们没有进入呢，所以你们不觉得重要。对呀，进入的人呢就觉得实在是这样，那个等候神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福分，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影响就是那么的深啊，那么多的说不清的那个说不尽的好处，安静的故事。大卫就是这样。在旧约里面呢也可以说我个人对我的影响最深的就是大卫。大卫的故事你们要多读多思想，你看慢慢你会受他的影响。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多的爱神。大卫你知道在旧约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而大卫是个先知，他是君王也是先知，所以那个先知的灵临到他身上，他说了很多的这个预言，关于主耶稣来到地上的那个预言，耶稣的受苦，耶稣的被杀，很多的预言在大卫的里面。那最后当然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而复活也是借着大卫所预言的。这个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彼得有提到这个圣灵在大卫的身上感动他，说了预言，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我回来我再稍微再讲一点那个眼睛的这个教训，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教训。我从这个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眼睛我所得到的那个最宝贵的那个教训，那个属灵的眼睛。箴言书有这样一句话说那能看的眼和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按着字面 按照外在的意思，当然我们的眼睛耳朵都是我们整个人都是他所造的，可是他呢是更深的意思，是讲到属灵的意思，那个能看的眼，就是执着我们里面的那个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那个眼睛就是我们保罗所说的，就是你们心中的眼睛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个人所领受的哈，特别是这个属灵的眼睛，里面的眼睛，那个眼睛要能够看得见的，那只有神能够打开。所以我这一生被圣灵充满五十几年以来我没有间断过祷告，说神啊，求你开启我里面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你，让我能够更多的看见你。而且呢，最近这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啊，越发的感觉到那个里面的眼睛被打开啊，那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主，看见这一位不能看见的神，这是多么的重要。也就是说遇见主，一个基督徒啊要遇见主多么的重要。也可以说啊，一个遇见主的人，他的生活啊，他在世上的生活哈，一定是不一样的。他的价值观，他人生的标杆，他所追求的目标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里面的眼睛啊没有被神打开的话呢，我们还是在追求世上的，追求那个看得见的。那个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他所顾念的所追求的呢是那个看不见的。好像保罗他里面的眼睛啊被主打开，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被主打开呢？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主打发一个门徒名字叫亚拿尼亚去给他按手祷告，他就被圣灵充满。他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他在感觉里，他的感受里面，就是好像啊，那个鱼的鳞一片片的从他的眼睛上掉下来一样，这是他一种感受。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一层一层的被主打开，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模糊，我们对于神呢看不清楚。对神的事情看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呢那个模糊，而且那个层啊一层一层的好多。他的眼睛被主打开以后，你看他他就是比如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讲到，他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神。他是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那是永远的。一个人呢，如果里面的眼睛没有被主打开的话呢，那他只能够追求那个看得见的，那个暂时的。今天呢，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多少基督徒是在追求那个看得见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教会他只是在强调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外在的。很少人呢在追求那个看不见的，强调那个看不见的，那就是神嘛，那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你们这些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尤其是每个周六，每个周六按时候就来上线，你们那是多么宝贵啊！你们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多么宝贵，就是你们是可以说那些顾念看不见的， 追求那个看不见的，也是哦，像玛利亚一样的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少数的一群。所以在神的眼光中呢，你们那是看为那么的宝贵。嗯，那耳朵，讲到能看的眼和能听的耳朵，哦，那当然那是指着那个属灵的耳朵，哦，那就是会听神的声音，会听啊，圣灵的声音，啊，这个耳朵要听圣灵的声音呢，哈，最主要的意思，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对圣灵啊非常敏锐，圣灵有一点的感动，我们立刻就能够感受到，而且我们听话的时候，或者听讲道啊，或者听弟兄姐妹分享见证啊，哈，就是那个留心听啊。哎，有忽然有一句话，这个话他就觉得是神对他说的，他这个耳朵啊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有这个能听的耳朵，这些都是耶和华所赐的，只有神能够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向神求，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圣经里面。旧约的那些先知，他们因为就是有能听的耳朵，也有能看的眼，最主要的他们有能听的耳，所以神呢要传话，好多的话啊，都领导他们，都借着他们，就传给世人，而且呢，世世代代的传下来。你看这些先知，当初他们那个耳朵就是。那个听圣灵的声音，听神的话，这两样哈，都是你我哈所不可缺少的。要记得，我们的心呢不够在要住这件事上，我们常常还是注意在耶稣之外的那个看得见的那个暂时的。嗯，主怜悯我们，主恩待我们哦，那。回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呢，主耶稣啊讲到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的这一段的很宝贵的教训啊，第六章的22节了，他说眼睛啊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啊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啊若是昏花，全身呢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里头的光就是啊，那个能看的眼睛，那个明亮的眼睛，对呀，那个我们外面的眼睛啊，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哈，我们的眼睛啊。有白内障啊，什么有青光眼啊，哈，就影响我们的视力，那个不方便，那个不像眼睛好的时候、正常时候啊，健康的时候啊那么样的。但是呢，我们平常啊，对眼睛也好啊，或者是身体的健康也好啊，我们把它当作太平常了。我们的眼睛啊，能够看外面的眼睛，能够看哈，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那个，你常常你想到那个瞎眼的人，你说他们走路带一条狗，还用个拐杖，但是在暗中啊，也不知道前面呢、有坡啊，有台阶，有石头啊，我们这些眼睛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我们无所谓，就太平常哦。我告诉你，不要轻看神所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那么属灵的眼睛呢更重要，外面的眼睛如果看不见，你整个外面的世界都看不见。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看不见呢，那就是那个属灵的世界的事情我们根本看不清楚， 我们就迷惑。哦，主耶稣啊，他就是讲到那个眼睛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哈、哦，这个眼睛在身上呢，就是身上的灯哈、哦。意思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当然是灯光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的那个看得清楚。然后他说，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啊，他这个有两面的意思，一个呢就是外面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啊非常正常的时候，有的人当然，眼睛好会好，不需要戴眼镜，就是如果你的眼睛这个嘹亮健康的话，你当然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事情，你当然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主耶稣说呢，哈、哦。你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全身光明就是指的说，你看得很清楚，看什么事情都很清楚啊。你的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我们在那外面的眼睛啊，如果昏花呢，全身就黑暗。我的师母她的视力哈，这几年来呢，一年不如一年，真的有的时候她。虽然没有说是全身是黑暗的，真的有时候看不清楚了。那个摆在跟前的那个桌上的菜是什么菜，他在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得告诉他。有时候呢我只好煎给他，告诉他这是什么什么。这是外面的，我讲的是外在的。那个里面的就是耶稣在下面所讲的，他说你里头的光，你里头的那个眼睛如果是黑暗了，看不见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耶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我们那个属灵眼睛，属灵眼光的那个重要。神所造的这些外在的这些事物啊，常常是需要说明那个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要是留心的话哈、啊，就是你的眼睛是在被主打开的话呢，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个外在的啊，外在的这些事物啊，都是要说明内在的。外在的需要是说明我们内在的需要，譬如我们吃喝，身体上这外在的吃喝是为了要说明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的干渴不仅是我们的口啊喉咙干，有时候我们的心灵的饥渴，心灵的干渴，那个外在的食物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呢、那个生活的有力量。但是这是要说明啊，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内在的食物，就是主耶稣他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只有吃他这个粮才永远不死，就是可以活到永远的。外在的食物都是说明啊，那个属灵的食物就是主耶稣。譬如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很多的福音书里很多的神迹奇事，譬如那个神迹奇事主耶稣他用五个饼两条鱼他喂饱了5000人，圣经记载的那个4000、5000都是男人，妇女和孩子没有计算在内，那就是说上万的人成千成万的人。那个我们不要把它只当作外面的一个大的神迹耶稣真的是五个饼他能够变成那么多的饼啊，喂饱那么多的人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局限在这个神迹上面我们要他的属灵的意思呢，就是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就是众人 所需要得饱足的那一位。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饱足，我们的灵命可以得到喂养，我们就是需要耶稣他的话，他的灵来成为我们的饱足。还有一点这个在中文圣经里面呢不太容易读得出来那就是因为我常常看英文圣经这个在中文圣经里所翻译的所有的那个神迹，记得那个神迹在英文里面呢都是翻作迹象或者是指标 signs， 这个 signs， 比如我们在公路上我们开车有路标这个 signs 呀，指向你去的方向要到的地方，这是圣经中文圣经翻作神迹这个字在英文它是这样翻译的。换句话说呢耶稣所行的神迹乃是要指向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当然就是他自己，就是行神迹的主，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主。这个很可惜今天一般基督徒特别在灵恩教会里面呢很容易只注意那个神迹奇事，哎呀这个太奇妙了，你看我的病一祷告，某某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就病得好了，或者这个人呢原来他是被鬼附的，你祷告以后呢现在好了正常了，好像我们的注意力还就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现在正常了但是呢这个鬼被赶出去，这个病得到了医治，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迹象，这是要指向一个目标的，就是要用我们注意到那个，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件事，那当然就是注意到主耶稣这件事。所以这个中文应该是翻作迹象的还比较好一点种种的迹象呀，这个迹象是要说明的这个比如这个时代的迹象，中文圣经翻作这个时代的神迹，时代的迹象譬如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了那耶稣曾经说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就是我要再来的那个预兆。当这些迹象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明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看这些天气的变化这些世界局势的变化，这些恐怖分子恐怖活动的这些猖狂都是说明耶稣快要来了，我们里头的光要明亮，里头的眼睛要被主打开。当我们里面的眼睛要被主打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外面的事情，大事情小事情都能够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都能够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做事，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聚会中在行走在做事。神做事情往往都是人看不见的，就是在人的里面人的这个改变有时候连人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然这个就不一样了这都是因为神的作为，神在我们里面做的事情。我也觉得很奇妙今天主就这样带我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到这个能看的眼能听的耳朵 你们有我的书，看过我的书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哈，有一本书就是《经历神的洁净》。在这本书的里面呢，这是可以说我早期的写的比较早年写的这本书。这里面哈，就是讲到你经历神，这两点是不可缺少的，能看的眼，还有能听的耳。因为你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你就看见神的国了，你就看见神在做事情。你里面的耳朵啊，如果被主打开的话，你就是到处听到神的声音啊。主耶稣啊，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啊，听见的人就活过来了。这个死人他不是说人这个身体的死啊，就是那个灵性死亡的，没有活在灵里的。他一旦呢，他的耳朵被神打开，听见耶稣的声音，耶稣的声音都是生命，都是灵啊，他一听见他就活了，一听见了就重新得力了。一听见了他的灵啊就被提升了，一听见了他就不灰心了，他里面呢就受到激励了。感谢主，你看我们多么需要里面的眼睛被主打开，里面的耳朵啊能够被神这样来打开。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话，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是用里面的耳朵里面的眼睛来领受神的话吗？还是说你还是在外面？哎呀，这个里面外面的哈，说起来啊是很简单的哈，但是啊，我告诉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一个是看不见的世界。我们要经历神，我说的那个洁净啊，也就是在乎这两样东西，里面的眼睛被主打开，里面的耳朵被主打开，那你看到的都是神，那你经历的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在问说，到底有多少人常常为这两样的东西来祷告？有多少人？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你。主啊，求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好叫我活过来，好叫我活得有意义有力量。我常常用这首副歌来作为我的祷告。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常常用这个副歌来祷告主啊，你开我的眼睛。你开我的眼睛。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感谢主的哈，这是好像主给我的恩典，那就是这多年来哈，就让我无论怎么样啊，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放在那个首要的地位上。神就是这样啊，他让我把他的事情看作哈，比任何人的事情还要重要。当然我自己的事情那是更不重要。如果你能够哈有这样一个调整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生命中，例如有这样一个调整，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我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尤其是追求，不是单单为神去做一件事哈，尤其是那个对神的那个渴慕，那个要这个渴慕，对神的渴慕 必须是首要的，必须是在你所求的啊每一件事情之上，所有的事情之上。主啊，我要你，我要那个能看的眼睛，我要那个能听的耳朵。当然除了神以外还有谁比他更重要？除了神的事情之外还有谁比他更重要呢？我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恩典，给我有这个恩典。我真的是以前呢，我到一个地步，我就是有一点就是忽略了家，忽略了顾到家，把家里面的担子，七个孩子的担子，全都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扔在我师母的身上。那个神人我看到，你这个不对了，你这个不对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的爱主啊，如果爱的偏老偏急了，神他自己会改正我们。你不能不顾家啊，比如最近啊，我们在华盛顿地区啊，女儿家住了。住了两三个月，然后有一对弟兄夫妇呀，有一天跟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们的事业心啊太重，神也很祝福他们，这些年来他们的事业也很成功，也赚了不少钱啊，但是好像对于两个孩子比较忽略了，所以讲到两个孩子呢。现在都大学毕业了，他们就很为难，心里面呢就是很着急，但不去教会也跟他们讲一点神的事情，他们都毫无兴趣，就体会到这个问题很大。因为孩子们呢越小，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越容易，他们长大了以后越大越难，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兴趣和喜好，他们就是现在就觉得非常的难啊。那我们就发现呢，他们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现在他们大了那他们有想有家庭礼拜也不容易，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家庭礼拜。那现在呢，他们就是着急嘛，所以常常就会督促孩子啊，要去教会啊，你不去教会不行啊，要读经啊，这样你知道，他们大了以后啊，你跟他们讲这些，他们听不进去，所以我们跟他们有一些交通啊，就是希望他们多花一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而且呢，要少讲。要他们读经，要他们聚会，要这多多陪他们，陪他们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事，到哪里去玩啊，或者看球赛啊，花时间陪他们。然后呢，你再跟他们讲，追求主，读圣经、祷告的事情啊。你孩子们，你要他们听，你就必须这样做，而且呢。这个父母跟孩子们在一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孩子在父母的这个遮盖之下，好像那个母鸡啊把小鸡放在自己翅膀里头，就是在这种父母亲的这种爱的维护之下长大，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就在这个女儿是第三个女儿他们两夫妻就是陪孩子的时间很多呀，他们有两个女儿，尤其他那个先生这一个爸爸从小就陪这个女儿在一块玩，两个女儿就这样，所以这两个女儿很乖跟他们很亲，而且呢也很爱主，很实在的。当然经常跟他们去教会，自己有读经有灵修的生活，这些都不需要父母来督促， 从小来养育他们。圣经的教训就是，你们做父母的哈，必须要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说，你不要常常发脾气，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带儿女啊。这些圣经上，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可是平常被忽略了，被忽略啊。那我就在我这个女儿家，我们哈、听不到这个家里头说话有大声喊叫的没有。那个女儿啊，常常说话也跟妈妈的耳边在那里说着。父母跟儿女在一起是多么的重要。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个家庭礼拜，我们说那个家庭祭坛啊、祭坛属灵的意思就是来亲近神，就是跟神靠近一下。你给孩子们，带领孩子们呢，要极其自然，不要用法律让他要求他们一定这样，非常自然的，而且时间不需要长哦，只是就是经常培养有这样一个习惯，培养有这样一个观念哦，他们长大了以后就知道哦，要来祷告，要来读经，要来亲近神。这个观念树立以后对他们就好重要的。今天好像又查出去哈、就多讲了一点关于这个儿女的问题。这是上好的福分。如果我们自己哈、不会来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你想我们怎么会带儿女来选择这上好的福分？如果我们哈、自己啊没有认识啊，这是上好的福分，我们怎么能够带儿女呢？可是呢，我们因为哈、这个家庭礼拜啊，家庭祭坛开始的晚，那直到现在我们的老二还没有完全回到主面前，老大呢，渐渐的在这几年四五年里面呢，渐渐的回到主面前。老大是男孩子，我们发现呢，他现在给我们写信啊。好像那个爱也开始明显多一些了。因为男孩子不像女孩子那么亲、回到主面前来，他自然他那个爱呢就会多，他所缺少的、很自然的主都会嫁给他们。只是老二呢现在在渐渐他好像离神的国不远了，我们只能是这么说呀。他在渐渐的要回来，感谢主。哦，愿主赐给我们有能听的耳，能看的眼。有了这两样，那你啊就是活在啊两个世界，一个看得见的世界，一个是看不见的世界。主耶稣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他是指的那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永远的世界。哦，主恩待我们，主恩待我们。我今天下午到了香港，然后这个入住旅馆的话呢，差不多四五点钟了。第一件事情呢，我就上网我也必须要确定啊，我到了八点钟我能够。我很感谢主啊，在没有上网啊，没有上线之前呢、我跟师母睡了两个小时，跟你们讲话呢精神比较好啊。那另外我要特别感谢主的啊，就是这个科技的时代，其实实在是消除了这个空间啊时间的这些差距。你看我在美国也跟你们这样分享，线上有交通，到台湾也可以这样，来到香港也是这样哦。那你们在线上的各地的人，随时都可以，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随时都可以在主里面这样彼此相交。你不觉得这是一个，这是神的恩典吗？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吗？ 我今天没有上线以前，我想到这里我就满心感谢，我就说谢谢，我来到香港，我还是能够跟弟兄姐妹在线上见面，那个这样相交。哦，我除非在飞机上或者是哈、哦、在聚会中，要不然呢哈、哦，我无论在哪里，我一定要上线跟弟兄姐妹。这个相交在主里面的相交，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流。我不但是我讲这个生命的活水流出来哈，这很奇妙的。当我流出来的时候，就有流进来，从弟兄姐妹，从上面呢、啊、流进来。我能够有啊，里面有这个活水流出去，要记得哈，都是因为有上面的活水流进来，我才能够流出来。换句话说，我有那么多东西跟你们分享，就是因为圣灵不断的，就是给话，圣灵啊，那个活水就是不断流进来，那我就流出来，因为要流出来，所以就不断的有流进来，有流进来，我才能够有流出来。哦，你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啊，要记得，你们里面呢都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不要忘了，你们都有活水的江河，你们要多流，在小组聚会里面，特别的小组聚会啊。哦，在课室里面，在网校以后哈，我杯子的交谈要流，要流出来。你看，这是一个奥秘，就是当你流的多，你得着的就多，那个上面的活水下来就多。我看你们的都在笑哈，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是这样，就是这么很奥秘啊！这个生命的交流太奇妙了，难怪圣经啊有那么多教导关于那个相交、彼此交接、彼此相交。当初的教会啊就是这样，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哦，这个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活在耶稣的教训的里面。嗯，哦，天天薄饼。啊，不断的祷告，哈利路亚，哦，把荣耀归给主。我越讲越喜乐，我里面越讲那个活水好像越多。好吧，我下面还有一点时间，留给你们来做回应。我看那个，你们好多笑脸，你们，谁有点回应了、啊，短短的啊、哦，我看。那个淑芳牧师的笑脸，就是他一直都在笑，好多位啊。
我来回应一下周牧师的分享。我今天早上就是起来了，在清晨的光中坐，然后我就不知不觉我就打开《腓立比书》读第四章，你知道那一章里头保罗讲了很多你们要喜的。你们要靠着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就好像那个眼睛我被打开了，看到保罗里面呢有一个隐藏的泉源呢，是喜乐的泉源。因为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可是呢这一卷书卷从头到尾都洋溢着爱、喜乐跟信心。我这样一段一段看看，这个泉源里面呢，不只是喜乐，还充满了智慧，教我们呢，就是要凡事祷告，还充满了信心。哇，我就打开那个小诗歌本呢，33篇啊，它隐藏我们。我就看到呢，第一段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它隐藏我们在磐石的穴中，那里我见乐泉涌流。所以当我们隐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在那里有乐泉涌流，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实在太美妙了。我分享完了。
君是谁呀、啊？是孔君吗？
我看慧杰把我的那个麦克打开了，我是孔军。那个君君不是我，不过我的小名真的叫君君。
哦，好，君君也很好啊。
对，昨天我们也是聚会的时候呢，也是圣灵带领我们分享这个外面的眼睛和里面的眼睛。那周牧师这么分享，我跟李刚两个人在这里就很喜乐，因为就觉得哦，周牧师今天分享的跟我们昨天来分享的也是一样的一个信息，也是在讲一个外面的眼睛和一个里面的眼睛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很喜乐。然后我刚才看了赖牧师那个喜乐就透出来，那个所以我们都被喜乐到了。我就回应这一点，我把时间留给大家，确实很喜乐。每次想到这个举手的是广州的君君，然后我就把那个时间就让给那个广州的君君分享吧。
我告诉你哈，我今天分享这个能看的眼能听的耳哈，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我已经好久没有讲这个题目了，所以好奇妙，昨天你们聚会就说到今天，这就是出于圣灵的，叫我们不能不相信啊，我们是行走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荣耀归给，太宝贵，你这短短的分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好，广州的君君，请你来分享。
我一直是跟潘光辉姐妹在广州去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还有内在生活的。我就一直坚持，我的职场上的职业是一个特殊学校的特殊老师，在我们班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特殊的孩子，然后神给我的一个工作。我上个学期的时候还是觉得挺辛苦的，因为孩子们会抓人，会扯头发、尿裤子啊。如果脑瘫的孩子呢，也会癫痫发作，就会倒地这样子，很多复杂的情况。我觉得也很难去坚持下去。然后我的同事也是一些没有信主的同事，他们也只是在人前表现得很好，但是在对孩子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爱心。那我上个学期就我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很累，然后我就去到周五的小组的时候呢，每次很多时候都会睡着，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睡着了仍然感觉到圣灵在工作。每次睡完之后就醒过来，就是灵里饱饱的，很饱足。然后我也一直是坚持这个内在生活。到了这个学期九月份开始，我觉得生命有改变了，就是我看身边的人都是又美又善的，而且即使我干那种这一类的活也是好喜乐的。就班里孩子来月经啊，帮他们换卫生巾，帮他们换裤子啊，还有他们流口水到我手上，我都觉得好喜乐的。这个喜乐不是由我而来的，是真的是操练内在生活之后，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所以就好喜乐，不觉得累，好喜乐。然后我们每天早上也有跟潘光辉姐妹还有金桃还有君丽他们去一起等候神，一直慢慢的眼睛就灵里的眼睛就开了，读圣经就越来越有味道，就像跟神对话一样，哇，马上就会有亮光。然后能听的耳朵就是自己不仅可以听到圣灵的对我的话，弟兄姐妹分享见证神也给我的话，还有呢就是我跟同事一起吃饭聊天，以前我不太喜欢跟那些微信组的人一起聊天，我觉得没有话题，他们讲的东西很无聊，都是说些吃喝玩乐的。但是当我现在生命有改变之后呢，我听他们讲话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听到他们话里面的一些更多的内容，他们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他们内心的一些伤痛，还有他们造成这些伤痛的原因都可以听出来。听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默默为他祷告， 然后有时候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他们就会说，哎，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的？哦，我相信不是我知道的，是圣灵开启我的耳朵，让我知道的。所以，尤其是这个学期，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现在同事也让我去做一些很累脏的活呢，我也不觉得是一件吃亏的事，而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哦，因为有主与我同在。好，分享完了。
感谢主。哦，你的分享好好。你知道吗？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啊，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就是你耶稣有耶稣了，你那个对别人的那个同情心，能够去听他们的需要，然后为他们祷告啊，这些都是耶稣的心肠在你里面呢、啊、就多了。你的喜乐啊，也是啊。耶稣的喜悦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感觉到。好像主就是让我看到哈、啊，你的内在生活，你的生命的改变啊，就是你的耶稣多了。你能够为别人祷告，你能够喜欢听他们，从他们的话语里听出他们所受伤，他们的需要，而能够为他们祷告，愿意陪他们，这些都是耶稣他的爱。从你的身上啊，这样流露出来，你的喜乐啊，就是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哦，但愿主就是这样开我们的眼睛，我看到弟兄姐妹哈、啊，每个人身上的耶稣。好，我听一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希望别的要有回应的哈、啊，给他们有这个时间。
我是会禅的先生沈其光，《使徒行传》7:51那边提到说，心与耳也要受割礼。那斯蒂凡是说那些人没有受割礼。那我就想到今天周牧师说的，要有能听的耳，能见的眼。那我觉得我在想到哥罗西书2:11那边也说，我们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那个割礼，那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个割礼是会痛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很有可能是基督正在亲自的为我们行割礼，而行了这个割礼之后，真的会得到一个能听的耳，能看的眼。我自己的体会是，20多年前我经历了一个，神给我的一个环境，很熬炼我，那可以说是苦难的炉子。让我很不容易，可是经过那个苦难之后，哎，我不知不觉我跟神的关系就亲近了，我好像很容易就听到神的声音，我不是很努力的要去读经祷告灵修等候，好像就在走路的时候，在忙碌的时候，哎，我一样可以随时就听到神给我适时的提醒跟引导，那我可以觉得我可以为这句话做见证，就是我们的心与耳要受一个。不是人所行的割礼，那是基督为我们亲自所行在圣灵里面的割礼，而那个割礼也常常是在苦难当中。我想另外一个说法，也就是十字架吧，就是我们在十字架当中，我们舍己了，我们就会得到生命，那个生命也包含了我们得到神的话语，我们能看到神的荣耀。我分享到这边。
好，感谢主呀，都是主做的呀。现在需要神来做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求啊，可以求，而且呢，它不是一次的。保罗他的眼睛啊被打开，啊像灵一样的掉下来，啊他是继续不断的有不同的层面的，我们可以一直求呀，一直求，甚至更多的开。
想我们来为我们大家啊赴会的旅途啊。顺利来祷告好不好？那要留意家珍在香港特会群组里面所发的，我今天有看到了，他说今年的报道程序跟往年有不一样，往年都在3楼，越来酒店的柜台，而今年设在1楼，那请大家多注意看香港特会的群组，那我们来为我们大家 从各地，像徐纯从很远的昆明来，飞人呢从很远的内蒙古飞来，我们都从各地很远的，从沈阳这样飞来，然后像曼玲呢也是从美国飞回台湾，所以我们为大家能够顺利在旅途上的平安跟顺利来祷告，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起举手。好，哈利路亚，哦，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都穿饰整齐，穿戴礼服，预备我们要上路赶赴主耶稣你为我们摆设的在香港亲赴的宴席，以及在台湾这一场你所摆设的盛宴。主啊，我们心何等的切慕，何等的渴望，因此恳求恩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无论是搭飞机的，搭火车的，搭汽车的，或者要过夜或是当日的，都保守我们在每个关卡上尽都平安顺利。就是你差遣你大能的使者与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都相伴相随，一路的保护看顾。主啊，更是把我们预备好，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要好好来享受的心情。主耶稣，这样我们把每一个要赴会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大能里。主耶稣，谢谢你，愿平安、喜乐、慈爱、恩典都与我们相随。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还有没有要特别祷告的？有什么特殊的问题或是拦阻？
詹姆斯有一个姐妹，她特意让你为她的女儿祷告，她叫看不来，何赞英姐妹的女儿。
哦，女儿怎么啦？好，
她没有说，她就说请你为她祷告。
好，那我们就大家为她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为我们罗姐妹的女儿祷告。神啊，我们是认识你是参透万事的神，主，我们没有说出口的，你从远处都看到罗姐妹女儿的需要，因此恳求圣灵啦，你就亲自用超越语言的叹息来为罗姐妹的女儿祷告。主耶稣，你也在父神的宝座前为她代求，我们众弟兄姐妹举起祷告的手来守望罗姐妹的女儿，我们就一起很自由的祷告，或悟性或方言都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哦，主啊，你是在暗中扶持我们的神。哦，主啊，求你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姐妹的女儿。哦，主啊，主啊，他在极度软弱、极度需要你的时候，求你从高天伸手将他拉拔起来。哦，主啊，求你将他里面吹气，将你那复活的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身体里面，叫他里面重新又靠主有力量，靠主可以得胜，靠主可以再重新站立。主啊，求你把一个赞美的灵释放在他的里面，使他可以重新站立在磐石之上，口唱新歌赞美主耶稣。愿主耶稣你赐恩赐福看顾我们姐妹的女儿。哦，主啊，愿主耶稣你也差遣你的使者在四围安营保护看顾他，与他亲密同行，安慰扶持有加，将你那说不出来的安慰扶持的力量充充满满释放在我们女儿的身上。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我有一个负担，我们来为周牧师跟师母祷告。从香港特会开始，马不停蹄， 还到台湾的同工退休会，到台湾特会，然后休息几天，又到日本大阪神父，那我们来为他们两老祷告，还有为玛莎，他从美国来，把在我们非常感谢呢，他能够这样顺服主呢，来参加亚洲这许多的特会，我想我们很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举起祷告的时候来，哈利路亚，哦主耶稣，我们为有这么多的特会来大大的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你真是那天而降，借着众多的特会，将你的恩福、圣灵的膏油厚厚的膏在各地，也将你那幸福的呼召，在每一堂特会都厚厚的膏在你众儿女的身上。因此，主耶稣啊，我们要把你忠心的仆人，主啊，众牧师跟师母以及玛莎都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耶稣，你以恩膏厚厚的遮盖他们，哦，保守他们，每天夜晚都有很好的休息，祝福他们有从你而来超自然的精神体力来拖着他们。主啊，你大大的恩膏，为玛莎她来到东方，在语言以及饮食习惯上，主啊，求你能够让她很快的适应，并且享受在这里的食物，享受他在亚洲的文化，并且让他享受主啊，你预备曼宁以及所需要的同工来为他翻译。求主耶稣，你让他们都同感一灵，而让玛莎在语言上靠着主你的恩典，没有任何的隔阂。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主耶稣。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林牧师，请你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今天晚上听到周牧师款款的把真理真道讲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耳的能听就听得到，有眼的要看就看得见，使我们生命的深处是真真实实的进入到与神同在，浸透在神的爱的里面。谢谢主，不只是在真道上的建造，也让我们也知道家庭的重要，对孩子的重要，陪伴的重要。主，我们也晓得对弟兄姐妹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么丰盛的这一个属灵上的领受，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也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同工家人有身体健康，灵里面天天都被主满满的占有我们。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香港见，在台湾见，还要在日本见。